主啊，来帮助我们，我们对这个顺服的话题真的无能为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对一个顺服实在是不认识。什么叫真正的顺服？真的不认识。主啊，你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这个爱就显明了。谁能看得懂你要做的呢？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你是何等的一个顺服的榜样。但是我们这个无知的人还在戏弄，还在分辨，还在背你。主啊，谢谢你成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榜样。第一次道成肉身就要来解决这个悖逆的问题，你成了一个顺服的，一个根基，成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让我们每一位成为一个顺服的种子，可以结出果实来。哈利路亚。好，非常感恩，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啊。我在想，我一直在想，前段就是不管是这一周还是前一周讲到，就是说造的多选的少，我说我怎么从这个经文里面走出来，可以真正的讲报道，向这个第一支军队报道。可能也要想真正的报道的话呢，对你自己里面的一个悖逆没有很深的认识，认识的话你就还没有报道。这是我刚才很深的一个领受。我就说，神啊，我终于走出了被造的多选的少的这个经文啊，走出来。因为我在想，我自己很少很少想，就是这个经文，就是主说我渴了，因为我从来不敢想。因为他里面对我的一个极深的渴望，就是让我可以体会，就是很真实的体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不敢体会，因为一体会跟我自己的生命一照，我很难体会。所以然后有一种很深的情绪里面的一个不配啊，所以我就不敢啊，所以我就总是希望让我里面好受一点，我情感里面好受一点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我的主，是我的新郎，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我也不敢去想，所以说真的是造的多选的少。我们好像我记得在恩膏聚会里面讲过那个经文，后来昨天好像牧者周牧师又讲到这个马太福音了，看一下，我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军人就意味着束缚， 他就有一个顺服的操练啊。好像是马太福音的8章8到9节是吧？因为我在想到，就是说，想到这个人，其实他已经是预备好的，他已经预备好了，他知道在他的权下，在他的权上，他都已经预备好了。可能这个我们不能提啊，这个经文就是对我们来讲，那就是说，我在想，我里面我在想，就是一个经文，就是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应许，是神他把这句话活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他把这句话活出来，在我的灵里我就看到，我们众人，你要承认你，你一定要承认你是悖逆的，因为你在伊甸园就选择离开，就已经选择离开，你就让你对这个你的悖逆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他要把我们夺回来，在十字架上啊，把我们夺回来。首先，他要解决顺服的问题，所以他就是我们一人的顺服成了众人的顺服，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我在灵里看到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悖逆选择了罪。这就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毒根，悖逆的毒根，我要在主的面前承认，顺服对我来说是很不，是需要帮助的，是需要来选择的，要越过我里面的悖逆，越过这个毒根。那么这一关照我才知道，我里面是，我就跟主讲，我就说主啊，我觉得我顺服来说有难处。想起我以往做的一些事情啊，想到我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选择已经悖逆的，他离开了他，以至于他不能不离开。不得不离，我们也不得不因着悖逆，因着选择不顺服，我们也不得不离开他，离开这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选择，耶稣基督，他也知道父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的爱，而且他有。父神因着我们的悖逆，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忧伤在里面，不得满足，终日不得满足。所以耶稣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要成全父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就为什么我们要是在悖逆里面，我们很不容易领受爱。这就成了一个拦阻，就为什么我们很不容易顺服，我们也很不容易得到这份爱，因为我们体会不了耶稣基督，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要来为这个舍命，他要为着我们的悖逆。成为一个得救的根源，因着苦难成了得救的根源。他要成为，首先他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他要成为一个顺服的种，成为我们里面顺服的一个种子，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他成为我们一个榜样。要我们去立。要我们很深的来体会，说你报道意味着就是顺，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你要没有很深的一个认识自己的悖逆，你很难的，很不容易的啊。我想到我自己，就是在我自己啊，我进入一个群体，我只能说我自己进入一个群体里面，我就首先，我不是说，首先我。 不是说顺服，这还只是圣灵的一个带领，但是其实我的服侍还是在一个悖逆的里面啊，这是神的一个光照，不要怕光照啊，就是说我发现我只知道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我要服下来，我只知道我进入，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记得我进入一个代祷的群体啊，就是这个，因为为海外宣教嘛，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只知道我要服下来，我就觉得我真的做不了，但是这个服下来就是一个这个动作而已啊，神就把一个恩典赐给我，就是首先我要服下来，但是这个服下来是容不容易？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其实我里面，我才知道，我服下来，我里面还是悖逆的。我只知道我要爱这些人，但是我要服下来，因为我才知道天然人他就是悖逆的。要你成为一个顺服的种子来带领，不管是我们这个平台带领的，还是不是带领的，还是听的，还是跟随的啊，都要学这个功课。你在服侍当中，你带领的是不是在一个顺服的里面？你带领这些人，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顺服的种子，带到地上来，来跟这些门徒什么都不懂的渔民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他就放下他自己，他不是说一来我就是领导，他是领导。他会，耶稣他会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导，就像拿单叶一样，他坐在树下，他就指导他，他也把他以后的光景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就是顺服父，父里面就是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把这些渔民带到他的生命，带到他的生命中。他来带领他们，而且他随时为他们洗脚。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不太明白、不懂，我就发现我作为一个天然人来讲，我要想到，我要真正的报道，就是这个顺服。你里面是不是一个顺服的种子？你在带领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顺服的种子？还是一个分辨的种子？还是你真的是服下来？他们每个人的需要和困苦，我发现我带领的其实也解决不了这个悖逆的问题，因为我本来即使我服下来了，我等候神，我常常为着一些事情来等候神。其实你怎么带领？除非你成为一个榜样，你把这个榜样带进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不然你在这个群体里还是悖逆的。尽管我们都服下来，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悖逆的。服下来，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带进来。不管你怎么样顺服上面的，你没有对一个顺服很深的认识的话，即使有了果效，但是还是悖逆的。我自己也常常把自己压下来，强行的压下来，压下来顺服，压下来带领。神有没有？其实神也很喜悦，因为你已经服下来了。但是要彻底解决你里面的一个悖逆，我才知道，我就很诚实的跟我的主讲，我说主啊，对我来说顺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难处，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才能真的来报道，我才不会被选下去。我才真正的蒙召，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好， 把时间交给你。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都能够蒙召进入到这个军队的里面，是吧？我们真的是也愿意来回应，是吧？愿意来报道。但是神呐，我们在接受训练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承认，是吧？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吧？我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也来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你赐下那智慧启示的灵，主啊，真的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开启我里面真的是那个蒙蔽，主啊，以至于让我真的看到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你所兴起的环境，主啊，一切让自己不容易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是为了来造就我，是为了爱我，主啊，以至于除去我里面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自主和分辨，主啊，也除去我里面深深的愚蒙，主啊，以至于让我真的看到我生命中的榜样就是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定睛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是来回应你，而不再回应自己，不再回应环境，主啊，怜悯孩子，主啊，帮助我，主啊，你是为我们真的是成了那一切得救的根源，成了我们得救的榜样，主啊，就愿你在这个五旬节的季节里面，主啊，你赐下你圣灵的恩膏，也赐下你圣灵的能力，主啊，让我们在蒙光照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期盼的心，靠着你能够真实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走这条舍己的路，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也愿你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主啊，我的里面毫无良善，主啊，我真的就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就是在这个悖逆的体系的里面来生长的，主啊，就求你来施恩，哈利路亚，主啊，在这个季节里，主啊，你帮助孩子从这个分别自主的里面能够真实的进入到你的生命的体系的里面，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主啊，以至于在你十字架的爱和你爱的大能的里面，主啊，你来击毁我里面的这个悖逆和顽梗，以及这个自主的分别善恶树的体系，让我进入到你的里面，主啊，真实的能够顺服接受这样的训练，不再梯次环境，主啊，愿你的制作的手在我的生命中能够成就你的善功，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今天还有生命的气息还在这里，谢谢你带领着孩子在走这条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我感到很陌生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走的路，但是我知道你永远不会错，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主啊，你要真的就是要把我带到一个成圣的里面，把我带进你创造我给我的命定里面，主啊，谢谢你给我一颗愿意降服的心，让我不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都是马上都降服下来，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靠我自己分辨，我要来降服下来跟随，给我跟随的恩膏，主要让我真的是能够啊一步一趋的来跟随你，不要我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我相信你爱我，你看顾我，你知道我承受的程度啊，这你真的是知道我，你完全的知道我，爸爸谢谢赞美你，主啊，我愿意，我就愿意来降服下来，不靠我自己分辨，单单的跟随你，就像我们的昨天的操练一样，就是来享受跟随你的带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你，爸爸谢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整个群体，让我们对你的爱的信任，真的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立即有啊这样的一个顺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道成肉身，主啊，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地上，主啊，你接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肉身的里面，主啊，你也放弃天上一切的权柄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来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人类夺回所失去的一切属地的权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来为我们一切的背逆抵挡神，主啊，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也为着我们不能来顺服神，也不能来顺服人，到神面前来悔改，主啊，你来赦免饶恕我们，求主赐下这个顺服的品格给我们，主啊，并且能够帮助我们不仅顺服，也可以来顺服到底，以至于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讲回应祷告啊，他是我觉得都在围绕着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啊，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啊，上次我们读了一下，但是没有多给予多的解释啊，就是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啊，围绕着这一个经文啊，就是说啊，来再分享怎么样学习啊，就是说啊，顺服啊，而且讲到就是说以耶稣啊为榜样啊，在耶稣里面能够活出这个顺服来。这一个经文呢，其实是蛮复杂的啊，就是蛮不简单的，内容很多。它这里面讲到两个义人，前面一个义人呢是叫亚当。后面一个义人呢是讲到的基督啊，这两个人呢是两个族类的代表，亚当呢是代表整个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旧人类，而基督呢是代表整个啊在基督里的新。这一个啊，这两个人啊，亚当跟基督就是两个族类的代表，那就是两棵树所代表的，就是伊甸园的两棵树，一个呢就是分别善恶树，就是老亚当所代表。这一个整个族类都是中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毒啊，这一个新的族类，新造的族类就是由基督所代表的，它是由生命树所代表的啊，这也是这两个族类组成两个国度，一个呢就组成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系统，那么呢就是老亚当的整个系统都是与神为敌的啊，这个基督的新造的族类，在基督里面新造的族类啊，它是组成光明的国度，基督的国度，爱子的国度。所以他在整个圣经里面啊，就是说是两个族类，两棵树，两个国度啊的所代表。那么救恩呢，就是从一个国度进到另外一个国度，从一个人进到另一个人。我们原来是在亚当里面的啊，现在我们要进到这个基督里面。我们原来是分别善恶树的啊，是这个活在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原则里面，现在我们活到生命树的原则里面。原来我们过去是属于撒旦的国度，现在我们是属于爱子的国度，基督的国度，这个就是救恩。所以呢，救恩就是从一个人转到另外一个人，从一个原则转到另外一个原则，从一个国度转到另外一个国度，这个是整全的救恩啊。这是我们上次呢，就是说没有仔细的展开，就是说顺服，它所以说是救恩的一部分，因为这一个黑暗的国度就是由悖逆所代表的，所标志的。所以呢，悖逆不只是啊众多的罪中间的一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整个这个整个系统的代表啊。所以呢，顺服也不只是众多美德当中的一个，而是说整个爱子的国度的一个代表啊。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一个顺服的最高的表示。那么呢，这就是我要表明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顺服是救恩的一部分，不只是你信了耶稣得救了以后啊，你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不是那么小的如果是那么小的，那么顺服不会那么费这么的功夫来强调啊。所以呢，那么我们就是要讲啊，我们是第一支军队啊，第三类得胜者，我们要来学习顺服。这个顺服的标准是蛮高的啊，刚才孙师母回顾他啊，按照这个标准，他也回顾他过去，虽然天天等候神，按照神的方式来行事来回应啊，是学了很多顺服的，但是按照那个标准呢，这个还是不顺服，不是不顺服，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别人能不能够碰你呢？碰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反应，还是说啊，那根本不能碰啊啊等等。就是说这个人他很好，当然我可以顺服他，他要是不好对我还可以顺服他吗？他对我不好我可以顺服他吗？这当然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啊，就是你像大卫对扫罗是那样的追杀他，而大卫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杀掉扫罗，而且呢神也恩告他了，先知也发话了，所有的这个神好像都站在亚这个大卫一边，好像是神把扫罗送到大卫的手中啊，大卫当时就是不敢动他，为什么？他敬畏神，他知道扫罗是神高谋的， 所以他这么样杀追杀他，这么样对他不好，他还是顺服，完全顺服他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啊、所以呢，他这个跟这个标准还没有达到。确实，我自己要承认，我过去啊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啊，甚至成为牧师，我对于我们在上的牧师也不是正确写完的。我当时就是说，这个顺服也是很多时候是什么口服心不服，外表上是顺服，里面还是不服。啊，当然我没有出格，就是搞小圈子啊，搞这个结党啊，然后把人拉出教会去搞分裂，我没有走那一步，但是心里面还是有很多不满的，还是有很多论断的，啊，对权柄不是真正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所以呢，后来很多人对我也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是神教我的功课，啊，然后我反省自己对我在权柄之下的时候也没有做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我是要补课的，啊，所以后来神也让我补课，啊，就是这个啊，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回到这里啊，怎么样能够进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个概念，就是根据这个罗马书。这个八章九节啊，这一节经文，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众人的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要根据这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它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你要成为义啊，成为这个义，其实就是这个义啊，不光是包括信耶稣的义，它也包括了行道的义，你知道吗？众人成为义，它不是讲称义，你看到没有啊？那么就是说，众人都能够顺服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我们要学习正确且完全的顺服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就在于耶稣的顺服，使我们都可以成为他那样的顺服，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靠我们努力来的，不是靠我们天然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否则我们就变成一种伦理道德，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找不到伦理道德，就像是鱼跳啊那个岸上跳一样的。或者是甚至呢，在圣灵的帮助下，你沿着这个悬崖去攀登，很少人能够攀上去，所以很少的人可以攀上去。所以我们要用钓鱼的原则啊，钓鱼的原则就是靠主耶稣基督，他已经顺从了，所以他可以使所有的在他里面的人都顺从，都成为义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说，这是我们要来反省啊，这个是真理。那么呢，这个真理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啊，就是要讲一个概念，就是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我们信主是啊，就是啊，你信耶稣入门的。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你说唯有耶稣，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信耶稣入门的，这是对的。你是什么呢？你是以耶稣为救主啊，唯有耶稣。啊，你讲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是以耶稣啊为以信耶稣入门，以耶稣为救主啊，你就把它讲成是唯有耶稣，这个是对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啊，整全的救恩不仅是要让耶稣信耶稣入门，以耶稣为救主，他是什么？他真正的整全的救恩是要把耶稣带到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耶稣是顺服的，你也顺服。你把耶稣带到家庭里面，带到夫妻关系，带到亲子关系，带到工作，带到教会，带到跟各种的权柄，跟人际的关系，带到工作，带到每一个领域，这个才是整全的救恩。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说唯独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仅是以耶稣为救主，而且以耶稣为中介啊，你要活出以耶稣为中介的生活，你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活出耶稣基督来啊，这个叫做唯独耶稣。不是说哎，我就信耶稣啊，我就信耶稣好了，然后呢我的生命都不变，我的家庭关系还是一样的，我的这个亲子关系也仍然是一样的，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跟全柄的关系还是一样的，只是呢哎，我跟耶稣有一个关系，这个不叫做唯独耶稣啊。唯独耶稣是从信耶稣入门，让耶稣做救主，然后把耶稣带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活出耶稣基督来，这叫做唯独耶稣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在顺服的上面就是要唯独耶稣，就是你要活出像耶稣一样的顺服，这叫做唯独耶稣啊。所以呢，这个，那么呢，这个真理在哪里呢？就是以耶稣为中介， 这个以所谓中介这个词啊，不是圣经的，但是你可以你说，哎，这个中介这个词不是圣经的，圣经里哪里找到耶稣为中介？但是圣经里面讲耶稣，我就是道路，其实就是耶稣就是道路啊。所以呢，耶稣还不只是榜样，你知道吗？耶稣也不只是向导，耶稣也不只是地图，耶稣就是道路，你就走在耶稣的里面啊，就是说耶稣走到哪里，你就跟着他到哪里，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是道路啊，所以我们把它就是把耶稣是道路，把它转译成为耶稣是中介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这个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以耶稣为道路的意思啊，这个能够就是活出耶稣来，必须要以耶稣为中介。那么在这个顺服的里面呢，就是要活出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你才是能够就是活出这个耶稣的顺服来啊，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就是要把这个耶稣带到你的顺服的里面啊。所以呢，怎么样是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呢？在圣经里面提供了就是三个方面啊，我们把它当看作是一个三股拧成的绳子啊，就是这个就是耶稣为中介的顺服，是三股拧成的绳子。第一呢，是信耶稣而顺服啊，这是第一股绳子，信耶稣而顺服，就是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啊，这第一股绳子就是信耶稣而顺服啊。这里的信呢啊，就是说不仅是使我们得救的信，而且是使我们顺服的信啊。就是说什么是使我们顺服的信呢？就是我们不光是要信圣经是神的话啊，而且信呢主耶稣他一生活出了这个顺服的标准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活出按照这个标准来生活啊。所以呢当我们蒙到这个圣灵的光照以后，对照神的话和基督的榜样，我发现自己的悖逆，那么我们要认罪悔改啊，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来脱离我们的悖逆，活出顺服啊。这就是以信耶稣就是信耶稣而顺服啊，就是加拉太书2:20所说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么我们就可以活出顺服的这个生活出这个顺服来啊。这个是一股绳子。第二股绳子呢，就是万耶稣而顺服啊，就是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它的第二根绳子呢，就是盼望，因着盼望而顺服啊。这个盼望在这里指的是盼望基督再来。盼望基督再来迎娶我们，成为新妇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带我们进入羔羊的婚宴，新耶路撒冷。这一个盼望，它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动力，因为我们啊盼望基督再来的迎娶，因此我今天要活出顺服的生活来，我不再随从肉体的老模式悖逆而活啊，我要顺从圣灵而活。虽然要付代价，但是因着这个盼望的动力，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肉体和世界啊是两股强大的势力，它拦阻我们啊来活出顺服的生活来。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要迫切的需要这个盼望的这一股动力来帮助我们啊，每一天都随从圣灵的引导，活出像耶稣那样的顺服。这个盼望，因盼望耶稣而来的顺服，这个是第二重动力，这个是耶稣为中介的。因为什么呢？你这个顺服的动力是因为盼望耶稣而来的，前面一层呢也是以耶稣为中介，你的顺服是因相信耶稣啊而来的啊。你相信耶稣不只是说他是你的救主，而且说他是我顺服的标准啊，我就是要活出这样的这个顺服来啊。所以呢，这一个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顺服，这个叫做信耶稣啊的顺服。这个是耶稣为标准。最后呢，第三股的这个绳子就是爱耶稣而顺服啊，你是因爱耶稣而顺服，所以呢，这就是爱而顺服，这是最强有力的这根绳子啊。就是啊，这个爱耶稣的顺服里面包括这个感恩的爱、亲密关系的爱和舍己的爱几个不同的层次啊。所以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啊，他就有经历了这几个层次，他身上就活出了这个爱耶稣的顺服啊。他有感恩的爱啊，因为耶稣赦免他有感恩的爱，他有跟耶稣的亲密关系的这个爱啊，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啊，所以呢，他也有最后他达到成熟舍己的层次啊，他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身上 啊，因爱而达到的顺服是最深和最高的，因为因着爱耶稣他的而来的顺服，他可以达到舍己的层面啊。所以呢，这一个三股灵的绳子，就是说是我们啊，就是说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我看很多人顺服呢，就是说他不是以耶稣为中介的，他是什么呢？第一，他是根据自己天然人啊，小时候在父母那里学到的顺服，然后呢就是要求自己，哎，你要顺服，你要顺服，哎，但是呢，他那个顺服的水平就是什么？小时候怎么样顺服父母，他就达到那个水平，他最多也就达到那个水平，他自己的努力来顺服，这个一点都没有耶稣的为中介啊。当然也有人是面情面了。啊，这个人跟我对我情面，他跟我有很好的交情，我也只好顺服他啊，就为了情面啊。有的人是一个责任啊，各种都有，这些都不是以耶稣为中介的啊。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就是你要因信耶稣而顺服，你要因盼望耶稣再来而顺服，你要因爱耶稣而顺服，这就是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这个是有属灵的实质的。啊，它可以提升我们的顺服，因为你的顺服的那个动力是因耶稣而来的，啊，不是因你的天然的能力而来的，啊，所以呢，你以耶稣为中介的这一个顺服，就会有圣灵在其中帮助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开始来学习，要不是说原来啊，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有责任要顺服啊！我在教会里面已经是组长了，我还不顺服了，那所有的人都不会顺服了。所以呢，因为我是组长，所以我要顺服，这个也不错，这是叫天然人的顺服，因责任而顺服，这种顺服是到一定的程度的，啊，你知道吗？但是，要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啊，你的顺服不是因天然的人的来的，你是因耶稣而来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动力就是不一样，它就有属灵的实质，它就可以提升你的顺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学过顺服的功课没有？那么你当你想要学习顺服的时候，你是以什么为动力啊？你是怕受惩罚啊？你还是恐惧害怕担心，我要是不顺服，这咒诅就临到我啊？当然你这个有一点恐惧也比不顺服要好，但是这个是不会太提升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啊。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三个方面来操练以耶稣为中介的顺服。我就分享到这里。
刘亚，感谢主，谢谢那个牧师的教导和幸福大导团的分享启示。讲到顺服这个题目确实不陌生，我们从开始教会开始就开始学习顺服。但是呢，这个顺服这一关还是好很多，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就是有过这样的教导和学习，那跟外面的比较呢还是好多了。因为我毕竟还是接触过外面，就是一旦我们一接触，尤其是我们海外中国大陆群体的大陆中国海就是海外又出生于中国来的这些基督徒，我就只要是不是加恩生出来养出来的，你就感觉到里面的悖逆，那是原生态，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有的连基本概念都没有，就是没有 sense， 没有概念，几乎连概念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说明呢，就是这个教会里在这方面的教导太少，可能讲爱可能比较多啊，讲爱呀，弟兄姐妹像爱呀，彼此像爱呀，也讲神的爱呀，啊，就是讲爱里面可能各个教会，我想可能就是哪怕是对慕道友啊，对啊，就新信徒的栽培啊，可能讲这个方面还是讲的比较多，所以讲这个呢还挺会讲，而且大家也挺会要求的啊。到这里来，哎，我这里没有爱，看到你们教会他们没有爱，哎，看到你这里没有爱，哎，这个大家都很敏感啊，就是但是呢也有个问题，总是要别人爱，自己不见得有爱，这个呢就是落下一个毛病。但是呢就是确实顺服这一块呢现在教会敢于讲的很少，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群体又是从悖逆的群体出来的，就是比相对其他的华人群体呢要更悖逆一些，不是说人没有悖逆，每个人都有悖逆，但是相对于其他华人群体那个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人悖逆更多一些，那当然这与我们成长的背景 啊，中国有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因为我们整个的建国基础其实就是反抗造反啊，在革命啊，这个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这就有一个根。其实革命呢这一类的，就是当然革自己的命没问题，但是如果革别人的命，革在上的命，这个实际上都是就是造反啊。中国文化本来就有造反有理啊，这一些加上文革啊，大量的造反啊，推翻呐、啊、上面呐、啊、这些造反，又有什么水浒啊这些很多的造反的啊，这些古那些名著啊，中国文化里面因为百姓一直受欺压嘛，就唯有改善的途径就是造反革命。那当然这个根就一直就本来就在从政治成长经历各样的文化里面就很厉害，所以我这就培养了我们这个群体呢，虽然打压很厉害，文革哇使劲打啊，往牢里打，往监狱里打，还是很厉害啊，那个从上到下压得非常厉害，但是里面哇好悖逆，就是所以这种打压呢其实是解决不了这种悖逆的，只是一个外，就是内外啊，就是心服口不服啊，就是口服心不服啊，外在服里面不服，所以这个背景里面确实是有这个。但是呢，所以我们教会呢其实一直呢就很强调顺服啊，那这个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还是有烙印的啊，就是有这种烙印，也就是说你只要在这方面有教导，你只要在这方面有努力，它还是有烙印，只是呢这个层次不够，达不到第一支军队或者是三类得胜者。现在为什么再一次把它盯出来呢，是因为这个主题并没有达，就是过去我们学了只能达到一个门徒的层次，但是现在要达到心腹的层次，达到第一支军队的层次呢，那还要补课，那继续再提升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学习到这个，你高中毕业你学到一个学数学，然后你到了大学还在学数学，那你在学的叫高等数学，所以呢就跟你在高中之前中学的数学那是不太一样，中学的数学可能叫中等数学，那你到大学就是高等数学或者高等物理，那我们过去中学也学物理，所以呢它这个层次在提高。那就像刚才幸福代导团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里面本质上啊顺服里面确实没有，所以我们还确实要有一点认识，对自我要有一点认识。其实这个对自我的认识，这一段时间神对我的带领就是对自我的认识，深深的对自我有认识。这个 A 得利于啊，这也得益于这个 A 点操练。所以呢 A 点操练，我们认识 A 点呢、啊，就是怎么发现自己的 A 点，就四个途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大部分呢确实是通过那个环境呢 啊通过这个光照啊这个方面认识到了很多自己的 A 点，就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就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啊，自从亚当一人悖逆之后，这个人彻彻底底的完全的被败坏掉了，被摧毁掉了，其实它里面是被完全被污染的，被玷污了，而且呢瘫痪了，败坏了，真的是就认识到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真正的认识到人不可自救，人救不了自己。但这时候这个真理太熟悉了，这个真理我们信主20多年了，不是谁都知道，我们都是啊，我们不行，我们做不了，我们有啊，完全靠恩典凭信心，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自救，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自己，人类都是败坏了，彻底的败坏了，彻底的啊这个那个了，这个道理我们其实一直都懂，一进教会就讲这个。这就是讲恩典，讲恩典，为什么要恩典？为什么神要派他的儿子来救？为什么不是按照佛教啊，按其他教的自我操练啊，自己下苦功啊，努力的来怎么成圣，努力的来得胜啊，努力的要改变自己啊？我们基督教最反对的就是你自己努力啊，就是尤其是得救的入门哈、啊，不是靠自己，乃是靠恩典，是靠着外力。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蒙拯救。这个道理我们学了20多年，但是真正的明白，我从内心深处的同意这个圣经的观点看法是现在我真实的认识到，我有某种意义来讲，我是好像是真真实实的进入到救恩， 真真实实进入到救恩的本质，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无力败坏透顶，就是无能无力，而且是无德，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想什么你想干什么都干不出来。哎，那你要说哎不对呀，我们人类其实干了很多事啊，我们人类啊不是干了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技术的进步，这些你看这些高铁也建了，飞机也飞了，这不就是在做吗？人类不是做了这么多事吗？我现在认识到了，那不是人类的里面的本性在做，是人类自己在外面重新建造一个巴别塔，是巴别塔，就是我们人类强制性的，就是强制性的，然后呢啊，就是克服自己的那个败坏无能瘫痪的那个己，然后在外面呢强制性的克服，就是把我们自己那个己完全不顾，然后在外面形成一个外壳，其中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儿子，就是要形成一个大儿子，因为我们里面其实全部是小儿子，小儿子就是无能无力瘫痪，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外面呢为了自己生存，然后就怎么样啊，就自己打造一个外面的外壳，就成为大儿子，也就是巴别塔，实际上是靠这个来建的，里面的本质是没有动的，里面的本质是全然瘫痪的，所以我们变成了两个人格，里面一个外面一个，里面是我们的原来的，就是从亚当败坏带进来的，那现在我们要成圣呢，全部要从里面看，里面的不动你没有成圣，里面的不动你没有改变，所以神要拯救的是拯救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里面是我们神造的那一个，是神，是我们的本体，是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自我，外面这个我不是我们真我，不是我们真实的我，是一个外面打造的我，是一个外包装的我，是一个经过粉饰的我，经过一个涂抹，经过一个装饰的我，那是实际上是个虚我，虚假的我，里面真实的我实际上是个全然败坏全部瘫痪，所谓的顺服啊，什么圣洁呀、这个爱呀、都是里面的，里面出不来，里面全然的坍塌了，它怎么可能出得来呢？所以你要爱也是外表的，顺服也是外表的，实际上优秀也是外边的，外表的成功也是外表的，成就也是外表的，实际上我们整个人类所有成功人士都是外表的成功，真正当然属灵人不一样哈，那是我说的是外啊，世上的人，世上的人的成功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我发现成功和非成功的人的特点就差别在外面的打造是否成功，外面的打造没成功你就没成功，你就没成功，外面的打造成功了你就在世上成功了，是这个，里面其实没有被拯救的都是败坏的，都是瘫痪的，都是失败的，什么也做不了，真的是这样的，发现爱不出来，顺服不了，信不来，因为里面没有动，里面是败坏的，里面全然被污染了，被罪彻底摧毁了，他进入到那个就是刚才周牧师讲的，他两个系统，两个国，两个树，他其实就是你就是那个国里生的，你就是那个异人的悖逆，你已经进入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系统彻底的败坏，烂到根，全部败坏，灵魂体都败坏掉了，全部瘫痪，一点救都救不了，所以我就其实这一段时间为什么大家听到我的见证说哇你怎么会现在这么低，瘫痪成这个样这么低呢，其实我后来想啊，其实不是倒退，它实际上是一个进步，它就是从外表的我，属灵的我，外表的打引号的属灵，外表打引号的成功，或者是打引号的外边的我把它打垮了，通过平台，通过 YY 平台这个恩高，确实把外面的那个我彻底打，也没彻底打垮，但是打垮了很多，但是呢露出里面的那个我才露出本相来了，哇那么低，所以呢我现在的第一呢跟以前的那个高啊实际上是一个进步，因为现在是我里面的本质，那以前的高呢哎呦又当了区长，又当了组长，又当了区长，又当了长老，又当过牧师，那应该是高吧，逐渐在高对不对，其实假的，我也不是故意装假哈，不是故意假，它实际上是外面的那个装备呀，外面的学习呀，外面的装备和学习也是必要的，就相当于外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师，这个教师学了很多东西，他现在要来辅导我里面的那个，所以我旁边的一个人，我不可能牧师老陪着我啊，那我自己成为我的牧师，我外边这个我的装备呢就来帮助我里面的我来学习了，现在 现在我外边的我成为我的牧师，外边的这个我成为我的教师，外边的我呢成为我的引导者，成为我的 mentor， 所以呢它也有它的作用。但是我深深的意识到了，真正的里面的那个我呢没有出来，没有装备，没有蒙拯救，刚刚觉知，刚刚领受救恩。所以你说是倒退吗？这个表现你从外面的表现讲真的是倒退，但是从实质来讲它是一个进步，因为你真正的进入到真实了，以前呢不完全真实，今天进入到真实了，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从真实开始，我们以前我常常说过一句话，神呢他不喜欢外表的啊，外表的美丽，而他更喜欢你里面的那个真实的丑陋啊，真实的丑陋胜过虚假的美丽。所以从虚假的美丽往前走呢，进步呢就是进入到了真实的丑陋，然后的目标呢去进入真实的美丽。所以它中间是有一个进步，有一个环节的，就是从外表的美丽，虚假的美丽进入到真实的丑陋，然后再成长成为真实的美丽。所以它这个从一个美丽进入到一个美丽，它确实进入一个中间丑陋的点，一个堕落的点，好像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败坏，一个堕落，是一个失败，是一个倒退，其实不是，它其实是一个进步，但是外表的表现它是个倒退。好，我就分享这些。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和带到这个领受。就是今天我就分享一点吧，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入营训练的第二场里边，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了，但是有更多弟兄姐妹没有能够参加。我觉得挺可惜的。我就分享这么一点吧，就是昨天有一个环节，就是如果你闭上你的眼睛，你只有身体上只有一胳膊上这一个点和你的带领的人他是睁着眼的，然后呢你如何跟着他走，那么你们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呢可能会经历一些人为设置的这些障碍，因为这是为了模拟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这个游戏当中呢，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到分享到这个带领者和被带领者我们如何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但是我让我想到了，其实想到一节圣经，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边，伊甸园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的眼睛便如神明亮。那么我看到我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的肉体的眼睛睁开了以后，我们心灵的眼睛就闭上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我们最近分享的比较多，这里也这节经文讲到说，求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要照明我们心里那个眼睛，那我们外面这个眼睛必须要闭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这个顺服，我昨天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就说当你眼睛闭上，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不得不依靠你旁边那个带领你的弟兄或者姐妹。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太明亮了，看得太多了，被这个花花世界吸引的太多了，所以一提到顺服的时候，我们会蹦起来，里边的灵会蹦起来。一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跟着别人走的时候，我们里边那个不顺服就会蹦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太多，我们自己所做的判断多，我们能够分别善恶，其实的这个分别善恶可以理解为我们自己来辨明方向，我们自己掌管自己人生的道路。那么刚才孙牧师呢也讲到了这个说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人类发展的很好吗？很多的这个高科技在发展。其实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里的，当人犯罪以后，尤其是当大洪水灭世以后，各种人类的科技都开始发达。那么当时首先开始出现这个锻造的这些铁锻造这个铜锻造业，那么这个其实是用来征战，是用来杀人用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音乐，那是因为人不再要神的这个在神怀当中的享受，神怀里的享受，而是要去自己找我自己的肉体感官的享受。当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行业，我们自己再回头去看，在创世纪当中每一个行业都是让我们更加远离神，就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巴别塔。那么说回到我们自己，就是当我闭上眼睛跟着弟兄在往前走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想自主说，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我知道每一步是应该是怎么样往前走。但是当你往前走在原地转几圈以后，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很多时候你不知道 啊，你走在什么样的位置，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样的拦阻和难处，所以我只能把自己交给我的同伴。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信主，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把自己交给我们眼睛，我们肉眼看不见这位神，肉眼看不见这位圣灵。所以在昨天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家里，回家路上我带着几个孩子在路上就讨论到，那么老大就问我说爸爸，你说我们各种各样的聚会哈，那么聚会真的是很花钱哈。他说的是聚会是从主办者，他甚至讲到了就说他们去参加外地的特会，他说真的很花钱，很多场地啊这些那这些的。我说对，我说钱呢是总在流转的，那么从这儿流那儿，从那儿流到这儿，那么就看你要是往哪儿流啊。你要是把它这个我们组织者出面把这个钱放在一个租场地啊等等这些租金啊等等这些花费上，那么参与者也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来回的这个路上的这个各样奔波，我们的奉献放在这样的这个聚会当中。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都得建造。那么组织者是为了参加者得建造，那么参加者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建造得成长，那么这个钱就值，就花着就值，比你花在其他地方要值。那么时间也是一样，钱还可以流转，那么在时间呢它只会流走。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身上，在神的身上，那么这个流走的这个时间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我就跟他聊，后来我们家老三又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可以去坐一坐游轮去享受一下。我说你要去享受可以，但是你我们要现在没有时间，等我们有时间，谁给我们预备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享受一下。但是就说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神身上，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参加这个目前这周的特会上，明年吧，我们看明年神会不会预备时间。所以时间是会流走的，我们抓不住，抓不回来。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事情上花时间，我们就闭上眼睛去跟着神的带领去走，把我们的所看重的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单单的仰望在神的身上，就是去信靠神。这个是我觉得借着昨天这个游戏一步一步的可以操练出来。我们也可以平时多做这样的游戏，例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我们敢不敢，我们能不能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睁着眼的人，就是他代表着预表着我们的圣灵，我们的神。所以感谢主。那么星期四晚上呢又正式的开始，那么星期四晚上周五的全天对于上班的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花在神的身上，花在信靠神，操练信靠神这个方面上。所以呢我自己我是会请假，我觉得我要参加，而且我们两三个孩子也会请假，因为昨天晚上他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尤其是老二被圣灵充满，眼泪一直在哗哗的流。我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流眼泪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在唱那首就是不再是奴仆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有感觉，我就流眼泪了。所以感谢主。我说那孩子们就问我说那个周五我们可不可以参加，我说可以，周五我们就一起请假全家去参加。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放在这个特会当中，放在这个让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眼睛被照明这样的聚会当中，我觉得值，所以我愿意去参加，我也带着全家去参加。所以感谢主，也求神真的是要开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价值的所在，我们愿意摆上一切去追寻的价值。主啊，就求你来祝福我们。好，感谢主。
感谢主。当昨天唱到那首歌的时候，就这个奴仆我呢可以这么说，有日子没出这么多汗了，昨天一直是后期都是满头大汗啊，但是我在我人生当中再一次经历一次神的同在，可以说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全身可以说就被圣灵充满了。我是两个胳膊，我的全身像没有骨头似的，但我还可以站立得住。我的两个胳膊一直在摇动，我就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到坐到座位上，我的两个胳膊还要动。我当我那一刻，我真知道主啊， 我真的要呼求圣灵来充满我，要让我成为真儿子，必须要释放我，让我得以自由。我一直渴慕着这一天好几年了，所以我带着满满的信心，我昨天参加这个聚集，所以我不完全明白，但我就知道要得到真儿子这个特会，我又知道是这些人来带我们，所以我就看到，我就从心里非常渴慕，因为我知道神太奇妙了，他做的事情没有人能想到，他用这样的一代人年轻人来带领我们，所以我带有这样渴慕的心啊，我昨天去参加这个特会，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有神格外的同在和恩典，所以我就在想，神这么爱我们，现在我们通过第一支军队来报道，要成为成为第一支军队的战士，我们学顺服，我们要爱耶稣啊，爱新郎。说心里话，所有牧者的分享我都非常阿门，我们里边都想去啊，去做，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里边有罪性，有悖逆，我们里边有孤儿的心啊，我们外边很多的假象，我对我来讲很多的外表的这种面具戴的比以前还多了啊，但是刚才听牧师分享，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背景，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我对耶稣更加有盼望，只是我没有能力走这条路啊，但是我今天知道这是需要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我一直相信神，他我经历过神的大能，我依然带有信心，神你会有能力改变我们，所以神会改变我们家人教会每一位，只要我们心里存心顺服，圣灵就会有能力，所以说我们今天预备心啊，来参加这个聚会，因为我们学顺服的功课，神不是光让我们脑袋明白，他一定会要带我们有一个带领的方式，我想今天这个团队能来到我们当中是神特殊安排的，需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需要我们里边有一个完全敞开的心，有一点拦阻都不可以，我以前参加这样的聚会 90% 都是拦阻的，都是跑那混的，但这一次我一直要呼求，我主啊，我要得到这个能力，我要爱新郎，我要得到这个能力爱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我要得到这个能力，我要顺服我们的牧者啊，所以说感谢神，神一定能做成，我就把时间我就分享到这。
感谢主，感谢主，真的也被张传道和刘牧师的这个热情感染，昨天和今天，对，师母都特别讲到说这个入营，征召第一支军队，进入第一支军队，刚好我们也是在这个真儿子的这个也是入营了，征召第一支军队也是入营了，所以也都是入营，其实我就最近也是感到这个向第一支军队征召报道入营的这个严肃性吧，这个怎么说，少爷神是非常认真，而且是他的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沉重，他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到第一支军队来报道啊，苏牧师刚才也讲了，我们看起来有些是同样的功课，但是他是好像是学过初级数学、中级数学、高级数学，他同样一个功课学的这个深度是不同的，那我想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具体非常落实的啊，我们在平台上都是在讲很多一些的真理的层面啊，提醒的层面，其实落实到每个人是很真实和具体的。那我前几天我是跟牧者啊，也是师母我们在沟通一个事情啊，本来是在沟通另外一个人的事情，那讲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生命的功课，讲讲生命功课呢，就讲到我自己啊，那其实牧师师母呢，他们也是讲一些就是说他也是讲一些真理的原则吧啊，这个良木和刺光照自己啊，也是我们都很明白的一些原则啊，也不是说特别来讲我啊，但是也是在这中间来讲这些原则。那讲完了以后呢， 讲完以后，其实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觉得圣灵就是要来让我停住，要来回顾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事情。我又觉得我的里面呢，因为我的里面确实被搅动，被这些话语再一次的来搅动，再一次的来就是不能够过去，我就觉得是神不让我过去啊，就是所以那天就完全放下其他的事情。现在我们也确实学习操练，对于圣灵要来敏锐，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忽略，神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停留。然后没想到这么一停留，就在神面前停留了大概有四个多小时，3-4个小时，至少有3-4个小时，一直到晚上我们出去办事情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光照我里面的这些的很多的东西。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不舒服的，因为这个因为你被光照出来，你就必须要来面对和去来回应。但是呢，我想神确实是征召我们进入第一支军队了，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就是要来看你里面有没有存心顺服了。我想神在那个过程中间第一个就是跟我讲说，你能不能，你是不是真的从人听到神的声音，你今天是不是认定牧师师母讲的就是神要给你讲的，就是借着神要跟你神借着他们要跟你讲的话。我说是的，我说是，我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常说，神跟我们讲话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人，是从我们的，不要说是牧者，甚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个人的话语，你都要来努力听神的声音。我说我就是我承认，这个是神借着人来跟我讲话，那神就我说你愿不愿意被光照呢？这个时候，本来我很可以把这个东西放下。因为非常的忙，也有其他的，你愿不愿意就是停下来被光照，神要光照你的时候你就停下来被光照。我说好主啊，我当然我愿意被光照。那第三就是你能不能认同神借着人对你的指证，你听到了，但是你是不是认同呢？你能不能够完全的认同？这个时候里面就有很多的翻腾，因为我们觉得人不是完全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人也不是对你对各样的事情都有神那么一般的那样的一个看法和公正的看法，或者是几边都清晰的这个看法所以的里面呢难免就会觉得好像就误会呀、委屈呀或者是各种自己的这种感受吧哈但是神就来对付我的里面就是好我愿意能够认同认同这个指证，我觉得这个指证是我里面需要的，是我里面的这个光景，不管有什么的原因能够认同。那第四个神就问说，那好，那你既然认同了，你里面确实都是这样的状况，你是不是有绝对的意愿来被对付和改变呢？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愿呢？那这个到了这个意愿我说主啊，我觉得我的里面是有这个意愿的那其实神问我的一个话就是说，你是不是存心要来顺服的呢？先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先不管你中间是不是有意志释放啊，你有伤害啊，或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啊，或者你需要什么过程，先来问你有没有这个意愿这个时候突然呢，神就让我想到我曾经看过的尼托生弟兄的一首诗歌他的诗歌我是很熟悉，其中他有一首最短最短的诗歌是跟顺服有关的，他只有两句话，他说，主啊，你不可让步，迟早我是要来顺服，让我改变我的意图，主啊，来顺服。我突然这个诗歌进到我里面，我就想到说，因为我在被神光照这个过程也是很不容易，我觉得有些东西我需要一些时间，有些东西我需要在神的面前还要来也就是但是我里面一个意愿就是，主啊，如果这个是你要来制作的，主啊，你不要让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好像是盼望主来让步，我们不管是来强调自己的状况，还是讲这个怎么什么情况我们不想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希望神能够就把这件事情就放手了，把这个领域就放手了，然后去来做其他的我们愿意配合的领域。但是这个诗歌就进到我里面，就是说，主啊，我迟早是要来顺服，当然这个迟早不是给自己找这个找时间或者是理由借口，而是说我首先我是有这个意愿，但是当我能够达成完全的这个顺服的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中间可能有一点时间，但是我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存心就是我的存心是要顺服的那主啊，你不可让步。让我来改变我的意图来顺服，就是所以那我说我这个顺服的动力这个顺服的动力是什么呢？顺服的动力是什么 就是我啊，我就是感受第一就是说啊，相信神在用着这些来制作我。你今天不是要被制作吗？神就是你要绝对相信神的手，就是要来在这里来制作你。现在是神是一个制作的阶段啊，愿意来制作，这相信神的制作。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昨天牧师要分享的，就是说现在这个顺服它不是一个救恩入门的层次，它是一个救恩完成的层次，就是一个得胜啊。所以那我不是要做得胜者吗？我不是跟神立了约，我说无论什么事情不能够拦阻在这个得胜的面前。那么这件事情如果你放在这边，或者说这个你的生命的这个领域你放在这里的话，就拦阻你做得胜者了啊。所以你必须要诚真实的来面对啊，要来在这个方面来顺服来行道啊。所以就是这个第二个方面，你是不是坚决的要做得胜者，而且每一个领域都不放过的。你不是在世界上靠着神啊胜过世界吗？你正在胜过肉体，你正在胜过己吗？那么得胜是每一个领域一丝一毫神都不能放过的。这个得胜的愿望要多强，得胜的这种彻底有多强呢？到底第三类得胜在里面有多强呢？第三个就是啊，你忘记不是忘记，就是说你的这个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啊，你不忍心让主来伤心，就是说你是啊，所以神还是一样把我带回到加拉太书2:20没有什么，他已经为爱你为你舍己了，那么你不能够爱他为他在这个层面提升到他满意的程度吗？你不能够停留在你满意的程度，是他满意的程度，你不能把标准设在你满意的程度。所以那天神一直来光照我，就是你到底把自己的得胜也好这个制作被愿意被制作也好，你放在什么程度？是放在你满意的程度，那你可以说哎，我觉得这个事情 OK。 但是如果神不 OK， 如果神的爱在这个上面还是不能够来完全的来胜过你自己的标准，那么你还是辜负神的爱啊，你还是没有让他在你的里面活出来。所以这几个小时里面，神不断的来制作。今天我回顾起来啊，好像就是牧师讲的信望爱的这个动力啊，这个动力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来加强。很多的时候，神要来再来更新加强，来要来啊要来怎么说？要来把这个动力足够的动力，使你说主啊，你不要让步，主啊，我是要来顺服的，我是有这个绝对顺服的这样的存心和意愿，那么就求神开始来做，在我这个存心和意愿的上面来加添我的力量，来开始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很不容易的，其实几个小时就是在这里来在这个里面很多也很多的对话，也有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多的捷径但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入营报道的第一课，这就是神具体的在光照可能一个具体的一段关系，具体的一个环境或者具体的一些事情，具体你的里面的一些光景，神就是要来对付，让你诚实的来面对，来拷问你的里面到底有没有存心顺服的心，那么你愿不愿意彻底的放手让神在你的里面做。实际这个过程也是不那么舒服的，但是是在信望爱的这个动力里面，这是一个荣耀的路，我们很愿意服下来，愿意让神来开始来做入营的这个训练。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